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大法仅半年，子宫肌瘤等疾病消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凯特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5日。我得法修炼25年，回顾这25年的幸福时光，我感恩不已，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受过高等教育，修炼大法前，由于常年在工作中虚荣好强，并经常被家暴而落下一身病，如肠胃病、头晕、偏头疼、颈椎和腰椎突出、咽喉炎、坐骨神经疼、混合痔、多发性子宫肌瘤等，我成了医院的常客。当时买药还不能实报实销，所以我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用于买药，家里的书桌和茶几上面都堆放着我的药。特别是因为子宫肌瘤大量出血，导致贫血、头晕、乏力，有几次在班上晕倒，每个月要做好几次 B 超，每次大夫都敦促我快去做切除瘤子的手术，因为他看到子宫表面不光滑，这是恶性肿瘤的征兆。每次检查完回到家，我就摆弄一遍我的寿衣和安眠药等。我坚决不做手术是有原因的，我做过阑尾切除手术，真是无法忍受，因为我身体抗麻药，就是麻药对我不起作用。据当时医学界的说法，有万分之四的人是抗麻药的。虽然阑尾手术过去72年了，但现在一说手术这两个字，我就本能地打个寒战，然后全身哆嗦。那个场景，切开肚子，取出肠子，再拨拉着找到阑尾，然后切除，再一层一层地缝合，都是在麻醉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所以一提起做手术，我就心烦意乱，甚至想大叫。但是子宫瘤在一天天的长大，血一天比一天流得多，最后就不能工作而在家待着。后来单位领导和丈夫见我整天哼哼唧唧的不能干活，就都厌烦我，我自己也产生了厌世轻生的念头，自己准备好了足量的安眠药、寿衣，写好了遗书，计划好把8岁的孩子托付给北京的同学抚养，因为他没有孩子，人品很好，也有抚养的经济实力。就在这时，单位的一位好心的大姐，她曾患乙肝多年，修炼法轮功一年后乙肝痊愈。她看我面黄肌瘦，身体虚弱的站不稳，就给我送来了宝书《转法轮》和装着练功音乐的磁带。当时因为受无神论和现代观念毒害太深，我不相信气功能治病，更不相信修炼，所以转法轮书放在我家好久，我也没碰过。大姐一次次来我家，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后来我碍于面子，当着大姐的面才勉强拿起书翻了几页，而且也不是从开头翻的。突然转法轮第14页中的气功是史前文化标题中的一段话映入了我的眼帘，我出于好奇就开始看了起来，越看越觉得有意思，里面讲的内容我从来没听说过。我越看越好奇，越看身体越舒服，而且看了不到一小时还有了食欲。而当时因为我整天头晕目眩，不思饮食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就喝了半碗稀饭，竟然没呕吐，浑身也有劲儿了许多，真是兴奋不已。我往窗外看去，和煦的阳光照射着我家院内的花草，花盆里的小花都对我笑，并发出淡淡的清香，蜜蜂和蝴蝶也在快乐地飞舞着，这个世界太美好了，我要活下来欣赏这阳光绿草，享受这大自然的美妙。我立刻下床，把安眠药、寿衣都扔掉了，当时我就让大姐教了第5套功法，因为那时候我身体虚弱，站不稳，没法学前4套动功，也就是只学了法轮大法的进攻，学完就觉得全身有劲儿了许多。 练了一周，子宫肌瘤和痔疮都不流血了，继续修炼半年，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，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。从1998年幸运得法到现在，25年来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身心健康，没有吃过一粒药。每当我想起这些，感恩的热泪总是夺眶而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是最好的，但也是最严肃的》。老伴不信师不信法的教训，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号。我是1999年元月开始修炼的老弟子，在修炼的路上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，也的确是凭着信师信法走过来的。我老伴今年69岁，长期以来患有尿毒症、肾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及癫痫病等病症。医生说没法治疗，这些病相互矛盾，治这个病爱那个，治那个病爱这个，没法开药，并说他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。第一部分，学大法，身心健康，昧良心，病情恶化。2018年老伴的身体越来越恶化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劝他修大法。我说，你看我38岁脑血管就硬化，脚痛得走不了站不了，多可怜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从没花过一分钱吃药，身体特别好，你就不想身体好，不想多活几年呀？苦日子才过去了，现在只要健康平安地活着，比什么都好。老伴儿说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医院都没有办法了。我说，现在有办法呀，只要你修炼大法，师父有的是办法。人的能力有限，神的能力无穷，只要你信，天天跟着我学法练功就会好。结果老伴儿答应试一试。我马上就把师父的讲法录像和教功录像拿给他看，教他怎样练功。他学了一个星期就说，从明天开始我凌晨起来跟你一起练功。老伴练功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两年多没吃一粒药，也没犯过一次病，人也变得有精神了，皮肤也白净多了。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惊叹他身体发生的巨变，都承认这个法轮功确实好。可有一次，我和老伴去参加集体学法，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时，我看见一个人的脸色和我老伴以前是一样的，又黑又没精神。我递给这个人一张护身符，并且跟他讲真相，可他拒绝不要，不听。我抱着慈悲心又说，我老伴身体以前跟你一样，现在练法轮功便好了。这时站在旁边的老伴突然插一句，莫听他说，没用喽。当时我就一惊，老伴怎么能说出这种没良心的话呢？结果他在学法小组学法时，身体就感到疲惫乏力。从那以后，老伴学法练功就困，就想睡觉，慢慢的就根本学不了法，也练不了功了，人也就起不来床了。老伴被送到医院治疗后，以前患过的病全部都复发了，而且越治越糟糕。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，我只好把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女儿都叫回来。医生们说他们尽力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联系省城大医院治疗。可一联系大医院，说要放重症监护室，一天就要花费1-2万元的治疗费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哪里承受得了。在被逼无奈之下，我跟老伴说，你赶快向大法师父认错，师父是最慈悲的，只要你承认错误， 师父就会原谅你。你现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回家后继续练功。老伴儿默认了我的话语，还同意上明慧网发声明认错。后来我叫医生不要再给老伴儿吃药打针，老伴儿的病情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，观察几天就出院了。第二部分，背离原则杀生，生死线上挣扎。在今年过年前，我和老伴儿去超市购物，老伴儿说要买鱼吃。我跟老伴儿说，我们练功人不能杀生，只能买已杀好了的鱼。当时因为超市没有合适的，已杀好的鱼就没有买。第二天，老伴儿单独自己一人去买鱼，因为杀好了的又没合适的，他就买了两条活鱼回来，自己动手杀了。杀完鱼后，学法练功根本打不起精神，就是困，读法老读错，练功也睡觉。过几天又是卧床不起，我知道这又是他不信师不信法造成的恶果。这次老伴儿自己知道错了，没有上医院去医治，没有打针吃药。我坐在他床上，上午跟他念一讲转法轮，晚上跟他念一讲转法轮。我悟道，只有大法才能唤醒他的正念。老伴在床上躺了4天以后，情况好转，能起床下地走路了。但自从老伴背离修炼原则杀生以后，虽然也坚持学法练功，但状态时好时坏。目前尿毒症的症状严重，而且一天要发作几次癫痫，整个人挣扎在死亡线上。从我老伴这两次不信师不信法的教训证明，大法是最好的，但也是最严肃的。修炼的人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按法的要求去做，否则会给自己招来麻烦，会被旧势力钻空子，特别是有严重病业的，更可能会导致失去生命的危险。从我老伴的行为也可以看到师父渡人多不容易啊。我老伴好了伤疤，忘了痛。其实我们在大法中受益这么大，能够遇到这千古难遇的宇宙大法是多么的幸运啊。我们只有认真的多学法，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夸张背后藏私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。一次家庭聚餐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舅舅突然说我讲话不可信，当时我震了一下。我一直以为自己也算是个真诚的人，从来不说谎，可是舅舅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试着找了找自己，但感觉好像又没有找到根本。前些日子妻子生了孩子，家里人都很高兴，长辈喜欢宝宝，所以抱的时间比较长。我因白天上班，晚上回来带小孩。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小孩很难带了，不肯睡在床上，怎么抱他都不舒服，一直哼哼唧唧，哭哭啼啼。我当时就有点不痛快了，心想，这些老人太喜欢抱了，弄得宝宝越来越难带，放都放不下了。于是我就和妻子说了这个问题，你叫老妈少抱抱，宝宝现在越来越难带了，晚上我都抱了一个半小时了，放到床上就哭。第二天早上，岳母来我们房里，我马上就把昨天的情况说了出来，老妈，小孩你们尽量少抱，最好是让他在床上玩小玩具，他晚上越来越难带了，我昨天都抱了2个小时了。说完我就震惊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说的时间越来越夸张？
这不是骗人吗？为什么会这么自然地就说出一些假话来？肯定有一些执着心存在着。等丈母娘走后，我开始试着回忆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我想起平时和别人聊天，我总会夸大其词，比如说这段时间工作量比较大，我就会和同事抱怨，哎，这几天的活都有半年的工作量了。有的时候为了说服别人，我下意识的就会把10说成是100，一个小时说成一个下午。有时别人找我办事，我就会推脱，说我上午要干什么干什么，下午有什么事什么事，就是为了让对方别来麻烦我。有时候早上上班迟到了，脑子里就开始自动编造各种理由，如什么电梯坏了，堵车了，碰到什么事情了，甚至出了点什么交通事故等等各种理由。有一次公司有一个项目需要我配合，按理我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，后来公司想把价格压下来，我知道后心潮澎湃，一路上想了各种理由，我们就是这么签的合同，你说减少就减少啊，我还有老婆孩子呢，房贷车贷谁给我还呢？总之脑袋里不由自主地出现这些理由，就等着和公司谈判了。实际上我根本不需要还房贷车贷，但是当时根本抑制不住这种想法，后来同事又告诉我这个项目取消了。经过这么一想，我真的吓了一跳，我几乎每天都自然而然地撒着一些看似很小的谎，自己从来也没有发现它的严重性。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向内找的好机会，一定要把这个习惯了夸张和说谎的根源给它挖出来。我继续仔细地找，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心，有一部分是来自求名的心，为了说服别人，证实自己，从而把一件事情夸大；有一部分是来自懒惰，不想麻烦，所以下意识地夸大其词；还有一部分是利益之心，不想损失自己的时间、钱财而编造一些理由，甚至还有着对法的怀疑，对法正人间的疑惑，本能地维护常人的安逸生活，追求着岁月静好。实际上我的这种夸张就是虚伪，是不真实，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种掩饰，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。最终我发现这些执着心的根源都指向了为私为我的本性。想到这里我真是汗颜，我几乎一遇到问题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现在想来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有口无心的状态，因为我连最基本的真都没有做到啊。今天我借明慧网把它曝光出来，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违背大法的不好的心和行为连根拔起，清除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新学员随师世间行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8日。我1993年出生在中国大陆，2022年10月份得法。得法半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自身改变很大，时常感叹，内心十分喜悦。一，得法的机缘。在中国大陆，我从小到大在课本上、网络上听到的、看到的所有与法轮功相关的都是诬陷之词，比如自焚、邪教等，完全被中共谎言毒害。收到大法弟子发送的真相资料也不敢打开看。2022年8月，我的人生发生变故，辞去了当时的工作。 一位同事看到我的生活可能由此会变得艰难，出于想帮我的念头，联系我一起做点小生意，我也能挣点零花钱。2022年10月的一天晚上，机缘巧合之下，他住在了我家里。现在想起来，一切都是刚刚好。在聊天中，他向我讲起了法轮功真相，自焚是伪案，法轮功是合法的。我当时非常震惊，原来真相是这样的，法轮功竟是这么好，修炼人看上去是那么友善。看到425的那个视频，有一个片段深深印在我的心里。上万人去中南海反映真实情况，所有人散去之后，地上没有一点垃圾，连警察、行人抽烟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院捡起来了。写到这儿，我不禁又湿了眼眶。是什么样的人能狠心对这样的一群人迫害？我不敢，也不愿想象。就这样，我很荣幸、很幸运地与同修一起学习了《转法轮》。从我捧起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起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二，认识法的过程。刚得法时，我就像师父说的那样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一，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，通常第一遍看这本书的时候，人会发现讲的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，等人第二遍再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这时人会发现它是一本修炼的书，等人再看第三遍的时候，你真的能连续看三遍的时候，可能这本书你就不想再放下了，有时间你就会拿起来看，你会发现它是一本天书。我看第一遍《转法轮》时，只觉得大法真好，李老师不是一般人，太正，我要照着李老师的法做。就这样，很自然就走入了修炼。现在再回过头去看，一切看似偶然，却是非常有序的安排。记得刚得法时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在大陆网上搜索浏览法轮功相关资讯，恶意造谣的假新闻看多了，心绪开始不稳定，有了不正的念头。大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晚上睡觉前还在想，我天目也没开，我又没病，也没出现什么神迹啊。我带着杂七杂八的资讯入睡了。那天，梦中师父给我的电话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准备出去玩，开始戴隐形眼镜，可怎么戴也戴不进去，眼睛又很模糊，看不清东西，心里很急。之后想到，不对呀，我戴过了呀，怎么还看不清？然后我一摸，眼镜偏了，没在中心位置。我把眼镜正了之后，立刻看得特别清楚。醒来后，我想到，念不正，关注的方向不正的时候，是看不清真相的。是啊，修炼是严肃的，更是珍贵的。作为修炼人，要有正念。悟到那一刻，我开心得不得了，也知道师父真的在管我了。就这样，我从一个随波逐流、满脑子下滑观念及变异思想的人，有幸走入了大法的修炼。从此，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一年没见面的朋友再见我时说，你变了，变化太大了。我笑了，发自内心的笑。感恩师父给予的一切，弟子一定会精进修炼。三，我的改变。我的坏毛病太多了，自己意识得到的、意识不到的数不胜数。以前的自己经常无意识地说谎，脱口而出，以至于身边人对我的看法是不靠谱。工作中长期静不下心来，不能踏实工作，造成工作出现问题，还有情绪不稳定、易怒、敏感，总之跟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太远。 学法中，我开始慢慢放下一切自我的观念，真诚地对待所有的人和事。做事情的时候，能够找到自己的主念，排除杂念，专心不乱地做好事情，用真心考虑别人的处境。慢慢发现一切都变好了，事情顺利了。渐渐地，自己在改变着，我的心胸也变宽广。别人情绪不好地对待我时，我不再感到生气不开心，我会去考虑是什么让对方情绪不好了，我要对他更好一些。这样很多时候，对方的态度也会随之而改变。我想这就是大法的力量。我告诉自己保持正念，坚定地随师走下去，祥和地对待一切，包括自己。没做好事，我不再陷入到自责里，而是按下决心，以后一定做好。一次，一个朋友问我，你不开心的时候要怎么办？我想了想，回答说，我没有不开心的时候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真的没有不开心的时候了。情绪不对时，就一定有自己要提升的地方。师父给弟子的法宝向内找，真的让人身心受益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没有不开心的事，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。我会永远记得初得法时，同修担心我被干扰，不能坚持自己学下去，每天都来我家同我一起学法。我也不会忘记在我方向不正时，师父慈悲的电话。师父在诗词红吟德法中说，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，同化大法，他年必成。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，我会坚持做好三件事，让身边人都能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让更多人感受到真善忍带来的美好力量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身边每一个生命，感谢这美好的一切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